你正在收听的是时尚边缘人 Fashion Outsider，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小众新资讯，邀请各位有缘人加入我们的时尚享乐疗愈法。
时尚边缘人广告时间，圈圈姐妹的韩阿莱私藏咖啡大分享。嗨，我是 Fiona， 我是完完全全标准的在地台南人。台南人对美食啊，总是有莫名的坚持跟骄傲。今天我想跟有缘人分享我最爱的咖啡——喜马朵咖啡馆。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咖啡的爱好。我在香气上喜欢有坚果味的那种浓厚感，那口感上呢，我喜欢的是比较清爽的果汁感。那尾韵呢，我不希望那个尾韵消失，我希望它最后还能有一种回甘的韵味。然后随着一杯咖啡它慢慢慢慢的降温，我希望这杯咖啡要像香水一样有前中后调，让人有一种这杯咖啡非常值得等待的感觉。喜马朵的豆子就让我非常有这种感觉。这一次我们很厚脸皮的直接找老板谈，然后其实是有点没有水准，我们就直接跟老板说我们想要拿你们家的咖啡豆做团购，然后要比官方价还要便宜哦。那老板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很佛系的人，他就非常非常阿萨里的就答应我们，同意我们在我们私密的社团偷偷做比较优惠的价格。那现在呢，我就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开团的两种产品。第一团呢是2024年灯会指定伴手礼台南400年纪念礼盒，里面是三小盒，那每一小盒里面都12入，总共有36包。那这个礼盒呢，除了它的设计会让人就是觉得有点小小的酷搜啊，然后会会心的一笑之外呢，最让我惊艳的是这一款伴手礼里面的豆子不是全部一样的，它是混搭的单品豆哦。所以如果第一次想要尝试喜马朵咖啡的人呢，我非常的推荐大家选择这一款礼盒，因为你就可以透过他们家的这个不同的小包单品豆的耳挂式咖啡去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咖啡豆，然后再来买大磅数的咖啡哦。那第二款呢，完全就是我私心挑选的，因为我就非常喜欢那种就是又要有很香的浓厚的香气，然后又要很清爽，然后最后尾韵还要能够回甘的咖啡。那我选了三款，第一款呢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叫做女狮王咖啡，然后第二款呢叫做艺妓咖啡，第三款呢是他们家跟女狮王同一个产区出来的咖啡豆，叫做女神计划。 OK， 是花神计划，口误，它叫花神计划。那这一次呢他们家的这三款咖啡豆呢，是我自己觉得在喜马朵里面最有那种所谓的勃艮第风味的咖啡豆。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希望就是咖啡在咖啡上就是非常有兴趣的玩家呢，如果说你跟我有同样的咖啡品味，然后你希望在家里就是自己磨豆比较有仪式感自用的话，特别的推荐你可以来选择它这一款，就是可以任选的一磅特惠组哦。那这两款的价格呢，因为都是我们跟老板就是私下偷偷谈的，所以不方便在官方的平台上面公开露出。那想要了解更多资讯的，欢迎加入我们的社团，我们的 FB 社团名称叫做时尚边缘人强势购物团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享受美味的咖啡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嗨，我是 Queen 啊。
我们今天我们时隔大约超过四个月，我们终于又回归了，自己帮自己鼓掌，太感人了。
对，首先想要跟大家问好，就是新的一年嘛，然后我们也借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然后重新的开始了我们的 podcast。
对，在新的一年呢，其实我们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感触。通常我们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说新年快乐。那 Quina， 你今年的话，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祝福大家呢？
什么样的方式？我用 Podcast 就是在祝福大家，就是
你的意思是你本身存在就是祝福大家的意思吗？
我没有那么恶心，我的意思是，就是希望透过这个 Podcast， 然后继续的就是分享。然后当然啊，今天就是时隔这么久，跟大家说个新年快乐。然后，但其实我觉得，只有在那个1月1号到1月2号很有过年的，就是过一年的感觉。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要等到农历过年，你才会真的很有过年的感觉。
就1月1号一过完，隔天要上班，那时候就是眼神死。
对，
你不觉得1月2号特别痛苦吗？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会很想要，就是流行就发个啊挥别2023，
然后1月2号大家就要发一个非常就是振奋人心的说，就是第一天到底做什么事情。像我就会想要说去健身房啊这种的，然后发一个自己很振奋的照片。
对，我发现你新的一年生命给你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竟然给我开始运动。你知道他是都不运动的人欸，
我可以俗称就是运动废柴。
对啊，能躺着绝对不会坐着，
对，我
站着
绝对运动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对，
那在我们就是挥别2023年啊，应该说我们这四个月消失了。那这四个月消失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然后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跟 Fiona 也时常在这四个月都一直讨论，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的心情一直走在比较一个低迷的状态，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抱持着一种不想让大家也感染到我们这样子的就是比较消沉的状态，可是又觉得这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也很想要保留的一段时间的现在的这个情绪记忆，很想要把它保留，就是内心的这个转折，就是峰回路转啊，
峰回路转。
对，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8月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简单的分享，
就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很非常非常的心情转变非常大，我应该这么说。因为就在我跟我妹正开心的喝着下午茶，讨论着她的人生大事，喜饼到底应该选哪一家的饼的时候，我们忽然接到一通来自医院的电话，告诉我们我妈妈的心脏停下来了。
对，
然后我们就冲到急诊室去看我妈妈。那就在那一天起，我妈妈就开始卧床，直到今日，
就是没有醒过来这样子。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可以很平铺直叙的这样说，其实我们也还在这个过，还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这四个月来啊，老实说真的改变我很多的想法。我觉得我整个人的，不敢说价值观啊，我觉得我身处在这个世界上的，对我自己一个这个个体的感觉啊，我觉得完全变了。
对，一开始其实 Quina 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她好像被磁铁吸住，她没有办法，好像他没有办法离开床，或是没有办法离开，就是他离开他的家，他离开他的房间，他好像整个人被吸住一样，而且他非常渴望有人可以跟他就是睡在一起，有人陪伴，时时的陪伴他。
对，对，因为我就是我觉得我是比较依赖、比较黏我妈妈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真的是会觉得不敢相信，从一开始觉得一定会好，不可能，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们家身上，到后来不敢相信，到后来就是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一些愤怒，然后渐渐的我觉得人总是会有时间一直在跑嘛，你的心思 你冷静下来之后，你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加上我自己觉得我们有在做身心灵跟有宗教的这个部分，这个时候确实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愿意再回来做 podcast， 我觉得很像是很像是这四个月来的这种改变。因为我觉得在经历过，我目前还没到死别，可是在经历过这种濒临的感觉的时候，你再回过等你冷静之后再回过来看到你的回到你的现实社会中世界上，你觉得工作不然是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事情都变得很小，然后你会觉得最痛人生最痛的痛你现在已经在心中酝酿了。所以我会觉得再回归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些东西真的很小。可是回归很小变得很小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你会变得很踏实的踩在双脚上，因为你曾经被这样打一下
踩在地板上，
对，那你也曾经被吸在床上，就是双脚有一点腾空那种感觉，很不切实际的感觉。然后又再到你又再回归到地板上那种感觉，你开始愿意跟朋友见面，跟亲朋好友讲讲话。
我可以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会觉得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我们很幸运，我们的亲朋好友真的很关心我们。
嗯，
那他们一直会觉得说希望帮我们抽离那个环境，约我们出来吃饭啊，跟我们聊天，或是喝个咖啡。
嗯，
可是在其实直到今天可能比较好一点，我都会觉得过度的欢愉或者是跟朋友聚会的那种嬉笑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我内心会有一种罪恶感，或者是有一种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在我的内心，我会觉得说 我到底为什么要开心，我到底凭什么开心，明明我的家人是躺在那里，我不应该这么开心，我应该保持一个时时刻刻都是就是随时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情，而不是有那种嬉闹或是过度兴奋的心情出现在就是任何的一个 moment。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们很在意外界的想法，可是我给自己我刚开始啊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后来我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双脚回到地面，是我开始会更认真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能够聚在一起的不容易。
对，
然后以及你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所有的情绪跟你可以感受到的，比如我们说的五感也好，就是你可以感受到的这些东西，我开始觉得这些的不容易。所以我也不敢说那种感觉是会变得比较珍惜吧，珍惜现在我可以相处的人，珍惜现在我可以遇到的人，或是我需要我的人之类的。我觉得是这样。那你说如果那种罪恶感是我会觉得不必要的不必要的 social 不必要的应酬那些东西，我觉得就先排除。可是如果说是我亲近的我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需要我们当下想要我们存在那里，然后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长辈们，你再回去看到一些已经七八十岁的长辈们的时候，你那种感觉你会觉得
说我想要珍惜。对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时候当然你不会想要嘻嘻笑笑，可是一方面我又会觉得曾经一位长辈在某一个当下，我们很执着于想要妈妈可以醒过来，但是他跟我们说就是说就是顺其自然这件事情，就连包括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其实疯狂的希望妈妈可以醒过来，我们去求神问卜各种去祈求也好，但是很多时候到后面就是也有上天 无能为力的时候，也就告诉你说顺其自然。你当下听到那个四个字顺其自然，你会觉得凭什么？其实我那个当下我是有一时一刻是我会一直觉得不能接受，可是后来又会想到说生命就是这样子啊，
可能就是我们也不可能人不可能就是活个上百岁上千岁。
嗯，
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放下，然后妈妈也才能够放心，很多人都是会这样跟我们讲。
对，但我觉得放下是很难啊，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不一定要放下，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悲伤很难过的一个时刻，因为妈妈就是躺在那里嘛。那我觉得重点是你要怎么带着这样子的伤痛往前走，你要有那种决心，觉得说哦，我今天愿意继续往前走。就像我开始你带着你去运动，他这个不完全不运动的人开始运动之后，那我就跟着他去运动，就有个伴嘛。
其实我运动不是为了运动，我运动就是想要增加我的血清素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有效。
那你
就是他可以为我支撑我去运动，早起运动之后，当你觉得你完成了一件你平常不可能完成的事，你今天发生再荒唐的事，你都觉得你似乎可以接受了。这就是我每天起来运动的，就是的动力。
对，我记得你那时候运动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句话，你说你觉得一天的早上，然后完成一个运动起来，然后对抗自己的想睡觉或疲惫，你觉得好像是忽然间生活中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掌控的。
对对对，我可能是一个控制狂
没有，是因为你发生了你觉得你不可控的事情。
对，
那当下听到的时候，我其实内心也是有这种感觉。但我运动的感觉是，我当然我现在会告诉自己很多事情就是顺其自然。如果我今天真的很不舒服，我就会休息。可是我今天如果人起来是好好的 OK 的，我就希望可以维持我生命的全员，就是我的健康，我就希望维持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是比较中性的，就是比较中庸的在面对这件事情，我可能是比较积极的在面对这件事情
个性啊，就是你比较容易忽然间
就是我是没有什么动头啦，我就是会忽然间想要做一件事情，我就马上冲过去做。
对，他个性会比较冲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跟我的外貌非常的不搭。
对，然后我比较常会觉得在做这件事情，我会希望思考到比较后面一点。所以今天就是觉得
就是他思考到终于觉得可以录了所以我特别的感动，我们的 podcast 终于又可以重新的就是上线了。
其实我们的上一集就是在还在维持在那个春夏那一集嘛，就是夏天那一集八月。那我觉得每天其实我都会去点看今天啊、这周的一个礼拜会看一下，哎，收听那都有不断的增加。然后我就想说，哎，从开始很热到现在真的有点冷了，但也不是很冷啊，就是有一点比较冬天的氛围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真的应该要醒来了，就是应该要往前走了，
不该再冬眠了。
对，不该再把自己的心这样放着了。然后所以我又决定说同时之间就跟 Fiona 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跟她说，其实我希望我们有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心中酝酿了很久，然后可是我忘记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
你说一下，你
就是关于时尚边缘人的强势购物团。
我是不知道它叫做强势购物团，
但我有跟你提过，
你有一直
就是在创
对。
那个粉丝页的时候我就有跟你讲
有。那可是我其实想说那不是他的事吗
其实他真的错了，就是我这个人有时候是想到一个东西我会觉得时间不到，我会先放着。
他真的放很久，
我会放很久，因为我去观察我创那个这个粉丝页的社团的时间已经一年，我已经一年。
天
哪，
我的天哪，我们有一个社团已经创一年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可能是上个礼拜才开始有认真的在看这件事情。
对，我才跟他说，因为 Fiona 的个性是，我有时候会希望就是我跟他说一件事情，然后因为他的执行力，他就忽然间执行力大爆发，然后就蹦去做，所以我就会先酝酿思考很久，然后跟他讲，他就会蹦去做这样。所以我前面的前置自己的头脑的前置作业我都不会跟他讲
没关系，我觉得他不要跟我讲不然我真的会累死他每天讲的话我可能真的是事情做不完
对，这是多年之后磨合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人生中可能我们遇到很大的伤痛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就像周爸爸，我们爸爸跟我们说，他说这时候是你成长的最佳时刻。我觉得我爸是一个狠人，
对，他真的是狠人，而且他非常的正向，
他都会讲出一些很狠的 正向的加剧，但我就觉得有时候在一些自己真的是疲惫不堪或是内心很难过的时候，真的会听不下去，所以我只能称他为狠人。
就是我来举例一下好了，有一次呢，我妹非常开心的跟我爸说，她现在一周终于开始运动4次。我爸竟然回了她一句话，请说。
他说：“我每天我一周运动7次，这样子已经维持了几年了，你自己算算。”好，他维持了大概有十年哦、喔。
超过
齁，
对，
就是他一直维持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你再看看我的身体，再看看你，我就他很难聊天耶、欸、
然后我们就只好据点了。
他常常很难聊天，因为他是一个对自我要求极高的人，就像他现在开始会告诉自己，悲伤的时刻，你流眼泪的时刻不可超过一分钟。
对，
我真的是觉得有需要这么狠吗，先生？所以我就觉得，
就还有一次，就是我朋友，我一定要讲，就是我朋友跟我说，现在这个时刻，你一定要好好的抱抱你爸爸。然后有一天呢，我真的是想很久了，因为我就想说，我爸就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 man 的人，然后你忽然跟他说你要抱他，他就是，或者是你忽然冲去抱他，他可能会以为你要攻击他。你有没有觉得？所以有一天我忽然站起来，然后
你没有站起来，你坐着。
我坐着吗？
你只是先告知他说，因为我在旁边目睹一切，你只
是先
告知他说，爸爸，我现在想要过去抱你。然后我爸就忽然说，把手举起来说，man， 你这个呵。
然后他就说，我们没有在这样的，
对，
你这样，
我们没有在这样子的。
然后
我爸讲台语，
对对 对，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就是想要抱你耶。
然后我爸说，忙，但情绪不要有这么多。因为我爸知道我姐内心很多小剧场，他时常就会说啊，剧场又在演了，又在演了。然后所以他就是知道我姐内心都是很澎湃的人，所以他就是很想要赶快制止，
他很想要压制我的情绪。
他就跟他说，我们人情绪不用那么多，这样就好。
对，可是其实我也没有在理他。
对，可是你就失败，没有抱到他。
对，我就失败。
等到有一天你抱到他，你再跟大家分享。
对，我希望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今年呢能够抱到他。
今年还很长耶、欸、你还不如说这个礼拜吧。
这个礼拜我觉得很难。
所以我就反正分享那么多，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这段时间应该就是很有体会啊。
对，
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我说不上。
其实我觉得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而且那种感觉不是说说而已。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最大最大的体会，我发现我是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欸、所有的同理心都只是因为想要当一个好人，然后所以把他讲的就是你会安慰别人什么的，可是你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你之前跟别人讲那些安慰的话其实都是屁。
他又做了一个举动，就是也我觉得很妙，但是很你啦，就是他会忽然说传个 LINE， 然后给他觉得可能曾经有受过伤，受到他毒舌伤害的人。
对对，不是毒舌，我就是我觉得我的无心
不经意啦，
应该是说有时候我觉得你的无心的关心、就是有时候人可能会跟他，就是像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有一些想要关心我们，想要希望我们快点 成长茁壮然后好起来的人，就会跟我们说没办法、啊、人生就是这样，你们就是要接受啊。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虽然他讲的真的很正确、可是你那个当下你真的是会，
或是跟你说你要坚强起来啦，你知道吗，你要坚强。然后我就心想说，奇怪，我是可以多不坚强吗？
就是反正这些话其实我觉得都很对。可是那些话在当下那种非常悲伤的时候、那些话感觉就是有反
刺刺的，
就是有反效果，
刺刺热热的。
对，那我就想、我是不是曾经在别人悲伤的时候跟别人说，就是说这种感觉好像自己盖革胸的话，就是会说啊，没，这就是人生啊，没办法，我们就是要接受。我觉得这种话 我真的是反省了，然后我就写了一篇小文章告诉那个人说，我可能曾经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曾经这样跟你讲过，可是我现在真的能够感同身受你 当时的悲伤，那希望如果我曾经有这样子伤害过你，请你原谅我。那我觉得对方也是真的、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女孩。对，
我觉得每个人生活都有自己的不容易，在我们经历这些时候，这些现在的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能说，我觉得真的要看淡生死，真的是太超脱了。可是你会觉得说，人生最难就是，这就是你目前最难的难。然后你回去看看你自己，你时常，我看看我自己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些自己的执着，比如说我说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东西你会想要抓得很紧。可是在相较看到每每看到床上的妈妈，然后看到我们正在经历的内心的伤痛，你就会发现说这些东西有那么重要吗？你真的那一刻你渐渐的你想要掌控的东西，你手就会慢慢的松开，然后你很看淡的，我的原则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也会渐渐的觉得说有些东西好像不需要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是要取得一个平衡感、平衡这件事情是我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最需要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可能不能做得太极端，就是你不能极端的悲伤，然后你也不能极端的想要就是很、
可是你前两天才很极端的悲伤。
就我觉得适时的把悲伤倒出来，因为你有时候太极端，就是你
太
极端的压抑，这样也是不好，因为你就会你极端的压抑之后，你就会搞得你自己就是极端的想要喷发出来。
我觉得我自己是蛮看得懂你的，就是当我发现我姐某一阵子忽然非常极端的正向的时候，我就觉得差不多暴风雨要来了，果不其然就会来。就是极端的正向之后过几天就会忽然爆出来。
我认真的发现我真的是非常做自己的人。
对，他很做自己，然后所以我就在旁边默默的看他。可是我老实说，其实我觉得宗教跟比如说哲学 这段时间真的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很想要抓住它。比如说真的我们会很想要去翻阅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是去听某一位我们说比如说法师啊，或者是某一位谁谁谁的话语，
或是牧师也是可以，
对的话语，
对，
就是各种的这些，那时候某一刚开始的某一时刻很像是我们的一种救我们的一种药。可是有时候你想要参那句话，你心里会有两个你明明知道这是对的，可是你又不想相信。
你这个有点深奥，你为什么会不想相信？
就比如说生命无常啊，那这是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你会觉得你会知道说是对的，你也很轻易的跟可以在你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说出口，要把握当下什么。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你真的要相信这些事情，你可以想通透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难。
对，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一次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在或者是未来在经历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体悟吧。那这一次只是就是给我们一个真的很宝贵的震撼教育。
所以我也会蛮感谢我妈妈，就是她用她的人生其实不断在教导我们，因为她长期有病痛嘛，那加上这一次的事情，其实她用她的生命不断的在教导我们，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当然可能我这种讲法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啦，可是 不理解就算了，反正你们就算了。
你干嘛、
不是，
你现在也是要做自己就对了。
对，因为我觉得不能理解就算了，就是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大家成，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希望 我总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像这样的事情，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幸福。
对，有时候当下比如说就像我们要分享出来，我们会想的比较多，说人家会觉得我们在诅咒他或是这样，或者是我们在跟遇到的时候跟某一些我们觉得，我会跟他说哎呀珍惜，就是要多关心你的长辈或什么，然后别人会不会觉得说 你在诅咒他。可是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没关系，我想讲，因为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事情。
对，真的、嗯、就是我觉得珍惜我们相处的每一刻，然后还有就是要对每一刻都怀抱着感恩之心。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可以让你把所有东西都就是你所有停滞的事情都会变成转动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心态。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转动起来了。
对啊，透过我觉得透过这段时间我自己更会清楚知道说我自己想要做什么跟想要怎么做。以前会有很多的犹豫，但是现在会觉得说我们人生是有限的，然后所以我就跟 Fiona 说了，就说我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当我打开之后我跨出去我就很快了，可是就是那时候就是跨不出去。那现在既然跨出去之后呢，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会开始应该说我这个人啊，就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需要有一些动力，因为我脑子可能比较
他很完美主义，
是要逻辑吗？我需要一些逻辑，
我觉得他是完美主义，
对，我需要一些理由让我找到就是我要做下去的理由。所以我就跟 Fiona 说，那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启动我们时尚边缘人的这个强势购物团。那我希望透过这个来分享说我们真实的生活中呢，我们喜欢的食衣住行娱乐也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在那个后面的那个 banner 上面有一段字 focus on the good。
当然是没有。
你看这个人有多么不那个。而且我这很过分耶，我昨天还打电话跟他说，哎，你现在是团长哦。因为我觉得 Fiona 在生活中的享受上面他是真的蛮厉害，要买什么要买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啦，你就是这个购物团强势购物团的团长，那你就是负责去看看去发掘什么东西来给大家可以做团购的部分。然后你竟然没有看到那一行字，你真的是很不尽责。
所以，可是有一些人英文可能不好，你要不要讲中文啊？
Focus on the good， 就是我不管，我就是要用哪一个。因为我看到那段文字我觉得很棒，是因为除了我们希望提供好的东西，还有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就是可以找到好的商品，找到好的东西可以买，这样子。
所以你这次我想要问你一下，你现在是有全权的让我可以就是大肆采购我想要买的东西吗？因为你也知道
没有这种事情啊，团长就是一个挂名，懂什么？
就是
毕竟大家也知道营运上就是我是负责营运嘛，营运跟就是采购的部分就是圈群的部分，选品的部分，选品店的部分，然后社团部分我就希望他来做。不过就是当然我们还是要透过我们两个都觉得 OK， 然后我们才会去开这个团。那详细内容我们就是会再慢慢慢慢的上去，然后还没加入我们的就是有缘人们呢都可以再加入。然后今天我发现你，我就一早上起来发现他很爱在半夜做很多事情，他很爱在就是半夜的时候，
我虽然是晨行人我也是夜行人，对，我开了一个聊天室，
对啊，他开一个聊天室，然后问大家说想要什 么。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强势购物团这件事情啊，是要大家集大家之力才可以做的，因为大家想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因为我们就是想要拿到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老实说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买的东西会比别人便宜嘛。
对啊，你来这里买就会比较优惠，
对啊，
然后就是质量又好，
然后又是我们自己心中的购物清单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开个许愿池，大家先来许愿啊，你许这个愿我也 不一定会帮你达成，可是
你真的讲这话真的
不是因为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是不是都可以许愿，我觉得他真的超可爱的可是我跟你讲他许的那个愿我也很希望可以达成。
欸，其实我觉得他许的是他希望到那个
西藏，对，他要去西藏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食衣住行娱乐我们都可以参与，只是说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时间去跟厂商谈，因为有些厂商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但他可能对于团购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就需要时间去磨合。但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在帮大家，就是应该说我们谈很多商品同时间，
就是有吃的啊。
对，
那我觉得刚刚讲那个西藏这真的是我没想到的，我真的觉得要给他大鼓掌，因为他这样讲让我知道原来玩也是可以做团购的。
对，那有鉴于我跟 Fiona 两个人都是素食者，所以我们的团可能不会有肉肉类的东西，哦，
对对对，所以如果要肉肉的话可能
肉肉就 excuse me，
对对对 I'm sorry
到其他的团去
对
对，然后所以我又觉得这一次的话我自己啦是这样子找回这个动力，我就会觉得说我需要一个理由让我自己的大脑让我自己的身体动起来，然后可以分享更多的事情给大家，然后我就决定开启了再次回归到时尚边缘人的这个节目中。那 Fiona
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目标导向的人、欸、
谢谢。
我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在这个时尚边缘人，我一直都有一个期许，然后我都会默默的丢一点点我的期许在这个时尚边缘人里面，因为毕竟主控权没有在我手上。
不要讲得很可怜，
就毕竟老板是你啊其实我从一开始时尚边缘人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希望就是有更多更多的女性创业者，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女性创业者，我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那这个交流不是所谓的商业上的异业合作，当然我觉得大家都很希望可以赚到钱然后有商业上的合作，可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平台可以让这些女性创业者发声，好好的去说自己的理念，好好的去让她的东西让她自己的理念被看到，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做这个平台很大很大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也找了好几位女性创业者，可能应该我觉得应该不到十位吧。 Quina
其实我觉得不止创不一定 focus 创业啊，有一些女性在职场中表现很出色的也是可以，比如
我觉得表现不出色也可以因为说不定她想要来吐吐苦水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人。
可是你知道吗，出色的人就是不一定是世俗中所谓成功的人，所以我觉得 各种各样行业
的
都可以。
好好，
因为
你今天有名句耶
谢谢。因为我们老实说我们在圈圈的选品店看了非常多，就是很自然而然我们的客人都会是我们去调查一下发现很多都是女性的，就是有自己的事业。
对，我们的我们在我们圈圈的本行里面的主顾客都是
很有趣。
对、
嗯嗯、
原来大家都是 power woman 型的不管他们长得是怎么样哦、喔、长得像林黛玉或什么的他们都是 power woman。
现在好像没有林黛玉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他 Fiona 的这个想法 我一直觉得很好，也一直会我是会很支持的。这样你有听到吗？
有有有，我会有时候把他的目标导向拉回来一点、嗯、希望可以带一点理想化。
可是他其实感觉好像我是很严肃的人一样，可是其实我没有，我其实
是
冷面笑匠。
你不冷面啊你不冷面，你的笑声非常的
对对，
非常的魔
性。从我的笑声你就可以知道我平常讲话这样平平的，可是我的笑声就会忽然间。
对，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就是大家可能那个音量啊都要调来调去因为他的笑声有时候忽然会爆麦。
对，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开始其实我一直有这种搞笑的灵魂在里面，然后我就开始会出卖 Fiona， 然后之后在生活中我都会想要拍一些这种有趣的东西，因为我忽然觉得说不用刻意隐藏我的这一部分。
对，我觉得你适时的，我觉得这在这我们创业的九年即将迈向第十年当中、你渐渐的有把你的偶包抛开，你就回去看你自己的照片，你会发现人就是随着你的经验越来越多、你会发现。
你没讲年纪。
我没有讲啊反正怎么讲我都比你老啊，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在就是随着你的经验越来越增长、你就会发现其实偶包是什么东西啊，谁想看你的偶包啊、真的大家想要看的其实是真实的你，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样啊，每个人都会流汗，都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我还是不要讲好了，我本来想要讲说啊，我还是讲好了，就我就想谁的汗不是酸臭的对，然后谁不会有排泄物，谁不会有任何其他不好的情绪、
我就说吧，他是不是就他很夸张，
对，
他只有一跟一百，他没有中间他连讲话都这样
我就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的那如果你表现出真实的你自己，那才会有共鸣啊，不然永远都表达出那种非常 fancy 的一面、那就是大家都达不到，然后就会觉得直接放弃躺平。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我们今天现在这样的对话，因为老实说我以前在录音的当下，我这时候在跟你们讲话，可是我的脑中会有另外一个人正在给我播报说我下一刻要怎么操作。
他有仿纲，而且他仿纲是 outline 写一二三，还有一，还有一点一、一点二、一点三、一点四这样。
那我每一集我都有一个访纲，会告诉我要讲什么，可是我不让我的嘉宾看，因为我只自己看。因为我又觉得说他嘉宾看到访纲会很硬，可是我自己就是要看
因为他一直觉得我们这样子聊天的方法会觉得很发散，对，他觉得发散这件事情不可原谅。
对
对，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这种发散的感觉让你们觉得不可原谅。
可是我现在是很觉得这个现在今天这个对话我是蛮喜欢的。
你有满意就好，谢谢老板
你不要在那边跟我讲。对，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啦，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可能你从以前就是这样。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跟着他的访纲走。
对啊，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就是两个人的话，另外一个人可以这样子啊，我就不允许我自己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又想要有火花的碰撞，所以你说我这个人，我内心多苦啊，
矛盾，矛盾，
对啊，很矛盾欸。好啦，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这段时间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本来昨天想了很多，我就是觉得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很悲伤啊流泪各种的场面，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都还算蛮 OK 的，
蛮镇定的，
对，蛮镇定，蛮 OK 的。那
最后呢，其实我非常的希望就是如果说曾经有跟我们遇到一样状况，或是你正在面对这样子事情的人，你都可以学习，就是你都可以，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曾经经历的经验，然后分享给你们，那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安慰。
然后之后我其实那一天要开始录之前，我就提前跟 Fiona 讲一些事，我就说接下来我不要有任何技术跟就级别什么哪一季跟级数，我就是想要这样很自然的这样就一直录下去。
好啊，我一直都觉得是这样子。
哦，这马后炮那我们
就下一集见喽。
好啦，拜拜。
好，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